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亲手距离川普不到150公尺，一般射手都能命中目标，美特勤局严重失职；贝佐斯撇尸首，大赞川普枪火下展现极大勇气；英国主办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强化英欧安全合作；广东多地现不明飞行物，目击者称持续10分钟；芬兰议会通过边境法，阻止移民从俄罗斯入境；消息指加拿大将同 G7 盟友讨论中共海外警察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枪手距离川普不到150公尺，一般射手都能命中目标，美特勤局严重失职。在13号下午，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集会现场遭遇枪击，他面部受伤流血，又已被击中，被维安特勤人员迅速带离现场。这次枪击案中，川普只是擦伤，嫌疑枪手被特勤人员当场击毙，另有一名现场观众身亡。FBI 证实，企图射杀川普的枪手是20岁宾州男子库鲁克斯。根据执法官员表示，造势现场有部署反追击小组和反袭击小组，枪手逃过反追击和反袭击小组重重戒备。在保安区范围外，集会会场旁边的一栋大楼上施袭，距离川普所在的看台不到150码，亦即是约137公尺的地方，使用 AR-15 半自动步枪连开8发子弹，引起外界质疑美国特勤局的维安出现漏洞，严重失职。联邦调查局退役外勤特工查孔对于该屋顶没有维安人员感到相当惊讶，他形容那个地方简直是完美的追击高处。他说该栋建筑物是距离造势现场最近、视野最清晰的建筑。有分析认为该屋顶距离看台不到150码，约137公尺，在这个距离下，一般枪手都能合理击中人体大小的目标。打个比喻，美国空军招募标准之一就是使用 M16 步枪击中150公尺外的目标，而射杀川普的枪手使用的 AR-15 半自动步枪可以说是民用版的 M16。 曾在 FBI 担任反追击手的退役特工摩尔就说，库克斯所在的屋顶应有人看守，他怀疑很有可能是维安计划中的漏洞，又或者是执行上的疏忽。摩尔认为在川普遇袭事件后，未来特勤局的安全程序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包括扩大警戒范围，或者会更详细检查集会场地。特勤局官员就未有现身当地时间13号晚 FBI 召开的记者会。贝佐斯撇尸首，大赞川普枪火下展现极大勇气。川普在13号遭遇枪击，震动美国大选选情，科技界领袖亦纷纷在网上发文谴责暴力，并表达他们对川普的支持。就连曾经和川普有过节的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亦罕见发文，大赞川普遇袭后展现的风度和勇气。商业内幕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后，苹果执行长库克、Meta 執行長祖克柏和 OpenAI 執行長亞特曼等都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對川普的支持和對暴力事件的譴責。不過貝佐斯的聲援就特別引人注目，因為他和川普關係不和是眾所周知的事。貝佐斯在去年10月之後就未有在社群平台發文，但川普13號在賓州造勢活動遇襲後，贝佐斯却罕见发文称赞川普在枪火下表现极大的风度和勇气，他对川普安然无恙表示感激，亦为其余受害人和家属感到难过。过去川普曾嘲讽贝佐斯，说他拥有的华盛顿邮报是一份游说报纸，还公然嘲笑贝佐斯和前妻离婚的事。 两人不和一度成为媒体焦点，甚至仲影响亚马逊同美国国防部一项重要合约。亚马逊现任执行长贾西亦谴责枪击事件，表达对川普同受害者的支持同关心。川普发言人就尚未对这些声援发表评论。英国主办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强化英欧安全合作。英国18号举办欧洲政治共同体 EPC 峰会，首相府表示预计将有超过45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重点议题包括能源、捍卫民主、移民，都涉及英国和欧洲大陆在安全事务的进一步合作。这个将是首相司纪贤5号就任以来主持的第一场国际峰会，他还将和爱尔兰总理哈里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举行双边会谈，时间分别在峰会前和峰会后。哈里斯将是司纪贤上任后第一位正式接见的外国领导人。EPC 由马克龙在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之后发起，是广纳欧盟和非欧盟成员国的区域对话平台，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峰会，主办权不限于欧盟成员国。自22年10月以来，峰会陆续由捷克、摩尔多瓦、西班牙主办。英国担任第4次 EPC 峰会地主国，峰会举行地点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牛津郡的布连能宫。各国代表团成员预计超过450人。首相府就说，英方将在 EPC 峰会与欧洲各国讨论如何强化合作，共同应对非法移民和其他安全议题。这个将是首次有北约、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欧洲理事会的代表参与 EPC 峰会。乌克兰情势依然是焦点，首相府表示这次 EPC 峰会举行时间正值俄罗斯在夏季加大攻击乌的力度，有鉴于冬季形势预期将更严峻，司纪贤敦促各国持续向乌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援。司纪贤说，欧洲位处当今世界上一些最严峻挑战的前沿，我们不可以只是这个历史篇章的旁观者。广东多地现不明飞行物，目击者说持续10分钟。在12号，广东多地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目击者说该现象持续10分钟。在13号，广东现不明飞行物话题出现在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上，消息显示在12号晚，广东深圳、汕头等多地民众表示天空出现不明飞行物，还有网民将天空景象拍摄下来，影片显示天空中出现亮点并在度飞行，后面还拖住长长的美光，疑似运行轨迹。上游新闻报道，目击者陈先生表示，当时看见天空上有东西在飞，初初以为是流星，但那个过程持续将近10分钟时间。大陆网民议论纷纷，有猜测和外星人有关，亦有猜测和火箭导弹有关。在去年8月，广东惠州民众亦曾拍摄到天空出现多个蓝紫色光的不明飞行物。芬兰议会通过边境法，阻止移民从俄罗斯入境。在12号，芬兰议会通过该国右翼政府提出的一项边境安全法律，授权边防人员阻止来自俄罗斯的寻求庇护者入境权利。该议案是临时性，自颁布之后起有效期为一年。在礼拜五，芬兰总理奥尔波和内政部长兰塔宁在议会大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讨论最新的边境安全法案。他们强调，新的边境安全法案旨在维护芬兰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奥尔波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立法，从而能够打击工具化移民，并确保公共当局即使在边境最困难的情况下亦能采取行动。兰塔宁就说， 俄罗斯利用工具化移民攻击芬兰，芬兰是法治国家，我们不能接受有人利用移民问题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议会在星期五全体会议上经过两次投票后通过该法律，在第一次投票中，议会以167票对31票的结果宣布该法案为紧急法案，而在第二次投票，议会以167票对31票结果通过该法律，议案需要在20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三分二的多数票才可以通过。该法律引发的争议，一些反对党议员、學者、法律專家和人權組織，他們認為該法律和芬蘭憲法、聯合國規定的國際權利承諾相衝突。芬蘭指責鄰國俄羅斯鼓勵來自敘利亞和索馬里等國的大量移民越境，將移民工具化，但克宮否認這個說法。自去年8月初以來，已有1300多名沒有正當證件或簽證的移民在3個月內從俄越境進入芬蘭，因此芬蘭在去年年底關閉了與俄長達1340公里的陸地邊界。克爾辛基認為莫斯科鼓勵移民越境是為報復芬蘭加入北約，而北約支持烏抵禦俄的入侵。有消息说，加拿大希望和 G7 盟友一起讨论如何应对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这个已成为成员国中多个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共在西方民主国家设立多个海外警察站，海外110监视和恐吓华侨。 G7 的7个成员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日本，都有和中共海外110相关的报告或报道。7国都在思考如何解决中共侵犯主权的问题。在13号，两位知情人士说，加拿大已详细调查他们境内的中共秘密警察行动，并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和 G7 盟友分享调查结果，希望探讨一个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由于讨论尚未公开，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发言人就在一份声明中说，不存在所谓的海外警察站。加拿大骑警表示，正是调查和中共秘密警察运作相关的指控，包括来自第二大省魁北克的可靠信息。在去年3月，騎警公開對魁北克兩處中共秘密警察站的調查，分別是位於蒙特利爾唐人街的滿城華人服務中心和位於郊區保洛沙的南岸魁北克華人服務中心。兩間中心否認這些指控，並在去年12月對加拿大騎警提起訴訟。針對該訴訟，加拿大騎警局長杜克姆在今年3月接受加廣採訪時說，警方依靠可靠信息對這兩處中心進行調查，調查披露後，加拿大騎警報告稱收到至少15條有關中共警察站的重要線索。加拿大騎警今個禮拜在魁北克省發起打擊中共干涉的宣傳活動，呼籲公眾提供中共在魁北克從事的任何威脅、騷擾或恐嚇活動的線索。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